五至九节，双行本是新约圣经第274页。以弗所书第六章五节，你们作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因为晓得各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你们作主的，你们作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一样，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今日有牧师在我们的当中和我们证道，今日证道题目是在职场上侍奉神。现在将时间交给牧师。
感恩节过去，圣诞节就快来临。大家留意，在我们礼堂当中已经布置了圣诞的装饰。十二月第一个周末亦都开始了不同的圣诞庆祝节目。昨天我参加了两个的聚会，早上在玫瑰园的疗养院、美德美门和 Life Covenant Church 生命之约教会，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从国语堂、粤语堂一起去唱歌、派礼物，还有儿童的舞蹈表演等等，相当的热闹。老人家在疗养院几年前和现在的住客已经有一些改变了，时间是其实相当珍贵。如果不把握时间的话，很多的住客可能下次再去的时候可能已经遇不到了。跟着晚上参加若歌教会的聚会，爱能改变一切，全场爆满。所以去到时候主席邀请所有基督徒请你让位给未信的朋友，因此我都坐了去隔离的礼堂，让新朋友可以参加在现场听歌唱的节目表演。今天同大家分享的信息是继续以弗所书讲到在职场上侍奉神。在小个时候，我哋读过，我哋睇过童话故事《白雪公主》同埋《七个小矮人》。呢七个样貌奇怪但亦都相当可爱嘅小矮人，每天早上就唱着佢哋嘅歌曲啊 ，Hi ho, hi ho, it's off to work we go。每天早晨就哼着他们的诗歌，着了他们的工作工人的服装，背着斧头锄头，着着靴，开始一天的工作。但在现实的工作市场并不是那么理想，不是那么愉快。可能大部分我们的打工仔每天早上我们都去Dunkin Donuts，嘴里面咬住我这个刀牛，揸住车间中喝两啖是非常香浓咖啡因极高的咖啡来到替身，盼望在这个公路上面交通不会阻塞，回到公司的时候不会迟到太多。不知道你有没有想到，为什么这七个小矮人他们工作的时候每天早上都是这么轻松这么愉快呢？根据迪士尼乐园他们所出一本 的卡通的漫画里面，原来其实他们每天工作呢会去掘钻石，一个钻石矿里面，难怪他们是这么高兴的。而且这些钻石每一粒都好像一个高尔夫球那么大粒的，不是好像我们钻石戒指那个那么小粒的。掘金掘钻石， 但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这班无论蓝领白领打工仔，我们似乎所遭遇到的老板和面对的工作都是相当不近人情，常常用高压手段去强迫我们工作。在《海外校园》这本杂志里面曾经有一个见证，张继兴讲到以前他曾经是痛骂老板，他认为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是非常可恶的，每次当他落班的时候已经筋疲力尽了，心里面就好想痛骂他的老板，这份工作薪水这么少，做的工这么多，而且老板这么刻薄，不停去吩咐他做更多的工作，使到工人无限期的加班再加班，而且加班是没有按照加班那个薪水，简直是要将工人的血汗完全要榨干。虽然心里面很不满，好想骂老板，但是不敢骂，讲不出声。如果不听话不信服的话，就随时被老板去开除炒鱿鱼了，反正还有那么多人失业等着找工作。所以心里面虽然是一直将老板的祖宗十八代全部都骂晕了，甚至骂他老板 出门口的时候就被车撞亲了，在家就被他老婆打，吃饭的时候啃亲了，饮水又逐亲了，但是仍然要向老板去擦鞋，恭恭敬敬，虽然是表面上。直到一天他信了耶稣了，态度改变了，心里面开始去敬重老板，工作的时候亦都比较甘心情愿，从被动变为主动，所以跟老板的关系渐渐和好了，可以开始在他的职场上荣耀神。在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告诉我们知道，究竟怎样可以在职场上荣耀神呢？如果你留意刚才所读的经文的话，你留意有几个心字，当然这个是用中文圣经来看，三个心。第一个心就是第五节诚实的心，第二个是第六节从心里，第七节是甘心。三个心，用诚实的心听从主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这三个心是最良好的工作态度，这三个心使我们可以在职场上面侍奉神。怎样培养这三个心态呢？在这段经文我又留意到另外有几个字都指向一个主题，就是认定耶稣是你的老板，耶稣是你的 boss。 从哪里看到呢？第五节讲到要听从基督，因为基督是我老板。第六节讲到我们是基督的仆人，因为基督是我们的主人。第七节讲到我们是服侍主，亦都是从主那里得赏赐。没错，我们每个月从公司或者从老板得一张支票薪水，但这段经文是强调因为耶稣是我的老板，所以我听从基督，因为耶稣是我的老板，所以我是基督的仆人，因为耶稣是我的老板，所以我是服侍主，我是从主那里得赏赐。你的老板可能是白人、黑人、印度人、中国人等等，可能他是好人或者很苛刻的、尖酸刻薄的，可能他很有分量、有很多学位，或者他是根本不配做你上司、无聊的。无论他是哪一样的老板，但是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我们要认定耶稣是我的老板，唯有这样我们才可以用诚实的心听从主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而且是甘心侍奉。首先我们看，因为耶稣是我的老板，所以 我要用诚实的心去听从主人。我们特别留意诚实，可能现代的名词就是说是诚信、品格 integrity， 或者职业道德。如果你认定耶稣是你的老板，那在你的工作上就会诚实，用诚实的心去听从主人，服从老板，有职业操守。在近年来美国很多公司有一个问题，就是内部的员工偷窃公司的财物资源，使公司蒙受很大的损失。这个数目达到每年是 $50 billion， 是500亿美元，这么厉害。而另外一种的偷窃呢，就是偷窃公司的时间，包括是迟到啊、早退啊，或者是诈病啊，或者根本没上班，令到美国每年亏损了$150 billion， 即是1500亿美元。在今日美国 USA Today 有篇文章就讲到话，好多嘅员工系偷用公司嘅信用卡，用嚟譬如系买屋企嘅音响系统啊，同埋汽车嘅零件啊，甚至系在网上购物，或者系偷睇色情嘅网页，用公司嘅信用卡。在纽约一间大公司 Bear Stearns 有一位女职员偷盗了公司的$800,000。这位女职员就是被揭发，因为她代替她的主管去签名，而签名的时候呢，是用一些叫做魔术笔写的时候看见，但是后来可以用一些魔术将它删除了的，然后改了这个收款人的名字。当这个女职员的罪案被揭发之后，上庭受审，可能被判2年到6年的监禁。好几年前，美国几间的大公司，譬如好像 Enron， 个音好像安稳，其实一啲都不安稳的公司，譬如雷曼兄弟 Lehman Brothers 等等，一间一间的倒闭，令到我哋好担心，究竟美国大公司那些的高级主管是否值得信任呢？虽然会计师楼签名证明这些公司是稳阵，但其实人心诡诈。当我们看见世界上有这么多不诚实的员工甚至主管的时候，基督徒并非比世人好得多少。根据一个统计 加勒普的调查，发现到其实去教会的人和不去教会的人，在公司上面是讲大话、偷窃或者偷懒的情况和世上的人差不多。意思就是说，基督徒可能在星期日来到教会照常的崇拜，但是其他的六天和世人没什么大的分别。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基督徒要诚实的工作。基督徒工作不诚实，不单止影响自己的声誉，更加重要就是破坏基督的声誉。我们思想一下，究竟如果耶稣在我们工作岗位上面，耶稣怎样会在华尔街买卖股票呢？耶稣会怎样去进行保险公司的交易呢？如果耶稣是教员，他会怎样教书？耶稣会怎样在新泽西州这些的制药厂里面做研究、发明和推销的工作呢？耶稣怎样做医生？怎样做护士？怎样对待病人？如果耶稣是写我们电脑的方程式，他会怎样写呢？如果耶稣管理公司，他会怎样管理他的员工呢？假如耶稣是在加油站里面加油，他怎样对待排紧队嗰啲嘅顾客呢？甚至耶稣如果喺麦当劳里面去煮汉堡包嘅时候，佢点样煮呢啲嘅 漢堡包呢？甚至如果耶穌喺垃圾車跟車倒垃圾嘅時候，佢點樣倒垃圾呢？無論喺邊個工作崗位，耶穌都係誠誠實實去工作。第二方面，因為耶穌是我們的老闆，所以聖經提醒我們要從心裡遵行神的旨意。第六節，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討人喜歡的，要像基督的仆人，從心裡遵行神的旨意。从心里是强调不单只是做表面公司，只有表面的功夫，单单给人看，单单是让老板看到，又有内在的功夫，甚至是超出工作最起码的要求。大部分的员工只是做老板最低的要求，勉强能够达到最低要求之后就可以交货给老板就算了。如果你认定耶稣是你的老板，你的工作会超出老板的最低要求。在当时保罗写这封以弗所书的时候的政治背景，就是罗马统治中东，包括以色列。罗马帝国有一个规矩，就是罗马的军人他们有权要求殖民地的居民是要尽他们的居民的责任，就是当军人如果背负着军装包袱行李的时候，可以随时用他那支的枪可以拍一拍这个犹太人的膊头，那你就不幸了。即是说从那时开始，你就要为这个军人背负他的重担行一里路。犹太人就非常讨厌这种的要求，所以他们走一里路的时候，他们数住几多步路，一步都不会多。背起这个包袱的时候，心里面是愤愤不平，非常的厌恶，因为一方面是被罗马人所统治，现在重要和罗马的军兵背负重担。所以数到刚刚好一里路之后，就很厌恶地将这个包袱掉在地上，跟这个军人说，我已经走完一里路，做完了，你自己背回来。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就提醒他的门徒要超出这个最低的要求。如果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你就为他走二里路。第一里路就是为这个罗马的军兵走，第二里路呢是为主耶稣而走路，为主耶稣作见证。弟兄姊妹，你是一里路的员工还是二里路的员工呢？是否单单做了最低的要求就算数呢？假如一个员工走二里路的话，他的老板是特别欣赏这个员工。在1920年，有一个药剂师在芝加哥的南部开了一间的药房，做药房每日都是这些的丸仔药水，所以做得相当沉闷。在沉闷之中，他就想想究竟我的工作可以怎样做得更加精彩有意义呢？在那个时候就开始有人在历史当中是可以不需要亲自上门，可以打电话到他的药房就配药。所以这个药剂师就自己做了一个的挑战，自己就是要去挑战自己的时间，从顾客打电话要落订单去配药的时候，他就看究竟我可以用最快的时间，世界纪录 从打电话开始到送药到他家的时间，所以一路与自己去竞争。所以当有人打电话来的时候，他接听电话，顾客一面讲他，一面大声的重复这个顾客的名字、地址，而同时他在旁边的助手就立刻去找哪一种的药，药丸、药水配了药，立刻又将配好的药交给一个司机，即刻送到顾客的家中。而很多时候他的关心问候与顾客倾谈，而当时的顾客通常都是住在这个药房的附近，所以甚至有些顾客仍然在讲着电话的之中，他的药已经送到门口，叮当。顾客当然是非常的兴奋，很欣赏这个药剂师这么出色的服务。所以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开去，一传百，一传十，十传百之后，这间的药房生意兴隆，做几都做不完。后来这个药剂师 Charles Walgreen 开了几多间的药房，在 New Jersey 到处都是。这种的配药行业是一个新的改革，就是因为当时的 Walgreen 走而来路。因为耶稣是我们的老板，所以我们甘心侍奉。甘心侍奉的甘心的英文就是 wholeheartedly， 即是说全副心机，或者叫全心。全心这个字很有意义，因为就是我们星期五晚团契所用的苏永智牧师的著作，那个出版社全心出版社 wholeheartedly 那个字，全心。整副心机相反呢，马马虎虎，没心机，勉勉强强的工作。全心和 半条心是很大的分别。最近曾经去过两间的餐馆，两间的餐馆的侍应企台有两种不同的态度。去过一间唐人的餐馆在新泽西州，虽然那个餐馆的礼堂相当大，装修也都相当华美，但是里面的企台似乎工作是半条心的。他们服侍的温度就好像那间餐馆的温度一样，调价得相当低，冷冰冰。可能老板为了要节省能源、省钱的缘故，所以温度较低少少了。但是因为温度较低的缘故，所以放出来的食物很快都冷却。所以在这个餐馆里面的感受就是，无论食物，无论是企台，无论是餐馆的 气氛，都是冷冰冰的。另外在一间餐馆龙虾屋就不同了，年轻的侍应生可能是受过训练，所以兴奋的来到我们的餐台的旁边，介绍当日有什么餐，如果我们不懂点问的时候，会仔细套问定谋。而且当主餐还未到的时候，见到我们肚饿的话，可以再加添几盘的海鲜面包。当我们正在用餐的时候，见到某些的譬如是汽水或者是茶不够的时候，他会跟我们再 refill 再加满。到用餐结束的时候，有几个企台还围着我们的餐台呢，唱一首的生日歌。所以两间餐馆的气氛是完全不同，两种企台的气服侍态度，一个是半条心马马虎虎，而另一种的服侍态度是全心甘心全副心机。冷冰冰的服务态度使顾客话觉得来一次够了，第二次都嫌多。热烈的服务态度使顾客留下一个很温馨的回忆，想下一次哪个有喜庆节日的时候 会再来这间餐馆。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就用这个甘心侍奉的态度去热情工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当你放假前几天的时候，你工作的效率是特别快、特别高、特别强劲的。有人做过研究，就是放假前几日的工作效率就是平日工作效率的三倍。假如我们用这种的工作态度在平日的工作当中，我们相信老板必定是非常的欣赏。就算当现时很多公司都要 downsize， 要裁员，要缩减财政的时候，假如这种的员工失业都不紧要，因为消息很快会传开，会有人介绍你做类似的或者是其他类型的工作，因为老板是特别欣赏这种勤奋的员工，全副心机的工作。不过某些的工作是相当沉闷，事实上可能每个人工作都有他单调死板的一部分，每日的重复好像毫无意义的。究竟我们怎样全副心机、甘心 wholeheartedly 热情的在这种这么死板沉闷工作上加一些生气呢？可能就需要创新，需要想下，需要动脑筋，需要增加一些新的改变。例如好像西北航空公司 Northwest Airline， 每间航空公司在飞机起飞之前，服务员都要做重复死板而且乘客不会留意的起飞前、起飞中、起飞的时候的安全措施。所以呢，一位的黑人服务员当飞机起飞前就例行向乘客介绍一连串的有关航空安全事项，捉下手捉下脚，但没人看，非常沉闷。后来他又想到一种的方法让顾客会留意，原来这个黑人的服务员灵机一触，可以用他所最熟悉的黑人唱歌的 rap 的方式，是将沉闷的事项唱出来，有节拍感，手舞足蹈。所以这些表演竟然吸引了顾客的留意，甚至有乘客在欣赏他的表演的时候将他的表演录出来在 YouTube放在网上，后来竟然让西北航空公司的总裁看到这个的 YouTube， 大大欣赏这位的员工，所以就邀请这个员工啊，在我们股东会员大会啊，下次请你用 rap 这个节拍演奏的方式去介绍你所在飞机上这种的航空安全措施。所以股东会员大会的时候看见非常的眉飞色舞，大大鼓掌。所以在这种很平凡死板沉闷的工作上，员工花了心思创新，全心甘心的工作，得到老板的赏识。当我们留意圣经的时候，有不少的圣经人物，他们所做的工作可能都是相当死板沉闷，但是他们这么忠心甘心的工作得到神的欣赏。例如撒母耳，当他年幼的时候，第一份工作很简单，就是天亮的时候打开耶和华的殿门，开门闩门，扫下垃圾，献祭之后灰尘打扫下，倒垃圾，斩下柴，是这么简单。撒母耳就是甘心全心去做这些沉闷重复的工作，后来蒙神悦纳，大大使用。圣经另外讲到有一个 满有恩赐的，今天我们可能叫做室内设计或者是 graphic design 图面的设计员，在出埃及记当摩西要做会幕和圣所里面所有器皿的时候，神的圣灵特别充满了乌利的儿子比撒列，使他有聪明、有智慧、有知识，能够做各种的器皿。他是一个雕刻的工匠，神喜悦他。Creative 有创新，当教堂有创新的时候，无论是灯光，无论是布置，无论是 PowerPoint 投影，无论是停车场，或者是教堂附近旁边的花草树木设计，都能够荣耀神。创新在死板沉闷的工作里面，求主给我们有创新的智慧。第四方面，因为耶稣是我们的老板，所以我们看我们的职场为宣教工场。最近探访一位牧师的朋友在史丹顿岛，当日不能够进入停车场，因为有人斩紧树。过去几个礼拜前台风扫过，所以教堂旁边很多树都危危乎半冧，但是未冧，随时会冧下来，很危险。所以教会就请人去锯那些树下来。咁原来呢位嘅锯树工人呢，同样一位系一位牧师，佢就系大职侍奉真正嘅职匠棚嘅传道人，就系、是、因为佢做锯树嘅工作，使能够维持佢嘅生活同埋养育佢嘅家庭，所以佢能够开始一间细小教会嘅服侍。佢嘅职业使佢能够在侍奉嘅工场上边去服侍主。另外几个礼拜前参加基督教国星报道团30周年的餐会，听见一个很感人的见证。在三藩市国星分会，一位总裁林修荣弟兄在理财天地常常广播，不单止西岸，在东岸很多人都认识他。是一位成功的银行家，45岁，已经从银行总裁的职位里面退休下来，要全职侍奉神。在三藩市开了一间公司叫做生命面包，4间分行，他做主管，看着4间分行，但是虽然做主管，仍然同工人打成一片，有时工人不够柯打订单太多人，自己做总裁揸面包车送面包去西饼店。职场也是他宣教的工场，他为了这个事业定了3个原则。第一个就是要提供就业机会，因为过去很多没有工作的人，就是因为这个4间面包西饼店呢找到工作，目标达到了。第二个原则就是必定要赚钱，不可以靠捐钱，不可以蚀本。生命面包公司赚钱，正合乎耶稣在4福音里面讲很多的比喻，讲到话一个主人他要离开自己的国家出外的时候，将钱交给他的仆人，不论是一锭银或者是 talent， 1000银子、2000银子、5000银子，都期望这些工人去投资、去发展、去赚钱回来。生命面包赚到钱了。第三个原则就是必须要传福音，它跟其他的面包铺、西饼店不同的，一定要传福音。所以顾客来到这个地方是有机会拿到福音的单张，可以听到美妙的圣诗音乐，可以有机会可以联络到教会。其实这间公司的原则就是取自耶稣在马太福音第6章所讲的，我就是生命的粮， 意思就是我就是生命面包。究竟事业与呼召有什么分别呢？事业或者职业不同于呼召，有些人只是一生在个事业做得很成功，但事业和呼召不同。用回刚才的例子，譬如我们所熟悉的大班、西饼店、超群、美心西饼等等，都是事业做得成功，而生命面包这个公司是一个呼召。两者分别很大，因为一个是回应神的呼召而赚钱，而赚到的钱很多的一部分都是捐到是三藩市的国星分会的侍奉。侍奉可能会成为我们的神，但呼召呢，它是从神而来的。事业是自己拣选的，而呼召是神为我拣选的，主权在神。事业可能因为退休就完结了，但呼召呢没有完结，持续一生的。弟兄姊妹，神呼召，我留意这个强调这个字，呼召每一位基督徒去全职侍奉，神呼召每一位基督徒全职侍奉，只不过是不同的岗位。有些全职侍奉的人在教会作传道人，在福音机构作总干事，有些全时间侍奉的人在海外宣教，而有些全时间侍奉的人在面包铺里面打工，在屋企里面凑仔，都是全时间侍奉。有个餐馆做工的弟兄问他传道人，大家一起长大，他说你和我们都是信主几十年了，你做了传道人，现在我还是在餐馆里面洗盘碗。传道人就问这位弟兄说，请问你祭司工作是做些什么呢？那个弟兄说，祭司主要就是祝福咯，就是献祭咯。我没错，传道人说，还有呢，你知不知道祭司还要斩柴的，祭司还要宰割畜生的，祭司还要清理牛羊里面的五脏六腑，甚至是粪便，还有献祭之后的炉灰，那些灰烬要清理倒垃圾的。咁你会问，喺猪肉铺里边个猪肉佬同祭司有咩分别啊？不过佢所宰割嘅系猪肉，祭司宰割嘅系牛羊，系咪咁咧？唔系，分别系在乎呼召。神呼召祭司全时间全职喺圣殿里边去服侍，猪肉铺里边嗰个只系一个职业，或者如果他是老板，是事业可以赚钱，而祭司是蒙神呼召，他所做的差不多跟猪肉铺差不多，但是对象不同，因为耶稣是我们的老板，所以对象不同就成为呼召了。有很多在细小教会里面的传道人所做的工作 不是单单是讲道探访，很多时甚至是倒垃圾、清洁、吸尘、拍人，这些的杂务都要做。个分别就是因为这些的工作是回应神的呼召，回应神的爱。另一个比喻，父母如果为了他的婴孩要清理细路哥大小便的时候，不会嫌污糟的，是会带着喜乐去清洁，因为心里面有爱，所以这个爱将整个图画改变了。因为耶稣是我们的老板，所以我们用诚实的心听从主人， 因为耶稣是我们的老板，所以我们心里从心里面遵行神的旨意。因为耶稣是我的老板，所以我甘心侍奉。因为耶稣是我的老板，所以我看我的职场为宣教工场。1492年10月12日，今天我们称为哥伦布日。Christopher Columbus 哥伦布去到巴哈马群岛。Christopher 这个字呢很有意思， Christ over， 即是说是搬运基督的人，可以说好像中国台桥那些、台桥在桥里面坐的那个就是耶稣基督，我就是这个搬运基督那个人，那个孤儿。当 Christopher Columbus 哥伦布在这个海滩登陆的时候，他就插了一支旗，那支旗就是说宣扬他自己国家西班牙那个光荣，还有就是宣扬耶稣基督的荣耀。所以在他的当日的日记里面，他这样祈祷说，主啊，全能的神，你藉着你的话语创造天地海，你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尊贵的主啊，感谢你拣选了我们做你卑微的仆人，好叫你的名在地球这个位置上得着荣耀。之后他就为那个地方改一个名，叫做 San Salvador Holy Savior， 圣洁的救主。这个地方要宣扬圣洁的救主。一个航海员在他的职场上变成宣教工场，这个地方宣扬圣洁的救主的荣耀。但是我们每个基督徒，无论我们在公司、工厂工作，或者做家庭主妇，或者只是去老人中心，让我们成为 Christopher 哥伦布基督的台桥者，让人因为我们看见基督的荣耀。请我们同心祈祷。亲爱的主，我们在你面前敬拜你，仰望你。虽然世上的工作有时使我们汗流浃背、头痛、烦恼、睡得不好、消化不良、血压高，我们感到压力，然而今天你提醒我们，你的圣灵也能够帮助我们认定耶稣是我们的老板。你加我们能力、忍耐、智慧，叫我们在职场上可以侍奉神，荣耀归主名。祷告奉耶稣名求，阿们。